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破了万家团圆的祥和气氛，一场防疫阻击战正式打响。在这场战役的最前线，女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多个省市援鄂医疗队当中的女性比例呢，占到了70%以上，而护士行业的男女比例则是1:99。这些白衣天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挽救同胞生命的大旗。平时生活中，他们每个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是买奶茶的时候和你我一起排队的小姐姐，也可能是抖音里会做菜爱搞笑的小女人，也可能是面对熊娃时的虎妈。可穿上白大褂，套上防护服，他们就成了严谨认真、任劳任怨的女汉子，以高度的责任担当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当新冠肺炎来袭，穿上白大褂，他们是医生，是护士，是和死神赛跑的人。脱下防护服，他们也是女儿，是母亲，是爱人。本期节目为您记录女医护人员们的工作日常，感受战役最前线的女性力量。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致敬所有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先来认识这样一对母女。他们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战友，他们是经历着生死考验的亲人，他们是护士，也是病人和患者家属。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相信您也会被他们的坚强和勇敢所打动。
2020年2月21日，武汉，天气阴。我叫邓丹金，今年29岁，是武汉市第七医院负责社区医疗的护士。我2月3号确诊新冠肺炎，18号出院，这两天自己在家隔离观察。1月12号，医院开了一次会，说不明病毒肺炎很严重。我也是从那天开始在社区做上门摸排的工作，不分早晚，疾控部门的名单来了，我们就出发。1月20日，我们医院被设置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其他的科都停了。我妈妈本来在外科工作，也都开始照顾发热病人。我1月底出现感冒症状，2月1号晚上发烧37.8度，我没有很紧张，第一时间告诉我妈妈，明显感觉我妈妈一下子就声音都变得紧张起来，但她还是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没关系，会治好的。住院前5天一直在发烧，体温忽高忽低，烧到一个最高值，自己又慢慢降下来，后来又一直吐，没有胃口，任何东西都吃不出味道。有一次半夜实在难受，感觉周围说话的声音都变得遥远空旷，我赶紧提醒自己醒过来，不要睡着。说实话，也有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治不好，临去医院前和我老公说，如果我回不来，你一定要把我们女儿培养上清华大学。我老公说，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他一个人肯定完成不了，只能等我病好后回家一起教育女儿。女儿5岁了，这些天都住在我妈妈那里，全家只有她不知道我生病，还以为我在救人。我也在小红书上发自己确诊治疗的过程，以前只是在上边看美妆穿搭，没想到这次写治病也得到很多留言，给我安慰和鼓舞，希望快点结束隔离观察，回到工作岗位。妈妈明年就退休了，都还在一线，我更不能缺席。
2月21日，我是武汉市第七医院门诊外科换药室的护士张艳华，也是邓丹金的妈妈。 没想到在退休的前一年还会遇上这样的疫情，穿着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在我36年的工作经验里，这还是第一次。在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医院临时组建了资助中心，医院体谅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护士，给我们安排的任务也相对轻松一点。我主要负责引导就诊的患者，运送他们的血液、粪便等这些标本。在往常手机里记录的步数，一天3000-4000步就不得了了，现在一天有15000多步。我们医院有个 APP， 职工可以上去看病历。我女儿确诊之后，我不能去看她，就在家里的刷手机上的病历。有一天晚上看到她发烧差不多39度，而且下了病重通知单，看到上面写的什么随时可能有呼吸心跳骤停，随时有死亡，看到这些字我简直是当时就懵在那个地方了，那种心绞痛的感觉，抽都痛。我也不敢做声，也不能跟老公讲，更不能跟女儿讲，也一滴眼泪都没掉。本来我是个很开朗的人，女儿确诊之后，我工作期间就不怎么说话，同事们呢也都很安慰我。在家里呢，我跟老公也从来不讨论女儿的病情。这些天她没有上班，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下来，这是前从来没有过的。从2月1号女儿发烧开始，我就没见过她，一直到18号她出院，本来想抱一抱她，但她说不行，我们就只是合照了一张相，她就走了，跟离去了。我们俩经常不像是母女，像是姐妹，关系特别融洽。她上护士学校是我帮她做的决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爱女儿，也爱我们的职业，希望她顺利康复，早点能回来上班。
出院后的隔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特别希望邓丹青能够完全康复，早日回到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上，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也祝愿他们母女健康平安。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一线的医护人员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风险。普通平凡的女护士在病毒的面前却有着最坚强的神经，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超强的责任心守护着病人的生命安全。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位来自咱们江苏的姑娘李曼，她平时负责的呢是鼻咽拭子样本的采集工作，面对面10厘米就是她和病患之间的距离。
2020年2月16日，武汉，天气晴。我是江苏支援湖北医疗队第5批成员，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李曼，现在武汉同庆医院光谷院区隔离病房工作。我也是全队第一个完成咽拭子样本采集的护理人员。这项工作要将棉签从被采集人的鼻腔探入，可能导致患者咳嗽、打喷嚏，甚至呕吐，随之喷出的飞沫会喷溅在采集人员的面罩上，如果不小心，很容易造成感染。大多数病人很配合，在他们耐受的情况下，我距离他们30-40厘米就能完成操作，但面对患者王阿姨就更困难一些，她非常不耐受，棉签一探入鼻腔就紧张，不停地干呕，脑袋不停地往后让，我无法在准确部位采集标本，多次失败，怎么办呢？只能固定王阿姨的脑袋，同时要缩短自己与她的距离，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危险系数仍然增加，但没太多时间思考。我在和他面对面距离10厘米的状态下完成了采集。这一天我一人采集完成13粒，之后我一个人坐在病房外回忆整个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希望为以后的队友提供帮助。
目前全国派出的医疗力量已经达到了4.2万人，其中护士2.86万人，占到了医疗队总人数的68%，在对患者医疗救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护士精心照顾，精心治疗，精心观察病情，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和医生一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位护士呢，他们就分别担任着不同的护理工作，有的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和死神抢人，有的是在儿童病房里照顾仅2个月的患病婴儿， 有的在孕妇病房守护着准妈妈和他们的宝宝，有的在方舱医院负责宣教，带着轻症病人跳新疆舞。岗位不同，但他们一样勇敢、善良、温暖、敬业。虽然防护服下的他们汗流浃背，满脸都是口罩的压痕，但他们都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天使。
2月29日，武汉，我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护士王小闪。我们被分配支援的地方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重症监护室，这里住着很多病重的患者。27号刚接完班，我就发现一位带高流量吸氧的老爷爷，血氧饱和度90%，而给氧浓度已经达到100%，病人也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随后医生赶紧进行了气管插管，过程很顺利。我们过去准备整理病人时，呼吸机突然一直在报警，潮气量上不去，病人的心率也突然下降，大动脉搏动非常微弱。我们意识到病人马上会心脏骤停，快，马上开始胸外按压，同时请协和的老师推来抢救车。有了我们的发现及时、抢救及时，病人很快心脏复律了。但好景不长，病人心率又下降，血压甚至测不出，我们又开始新一波的胸外按压、用药、补液。好在抢救措施有效，病人复律，血压也升上来了。虽然我们是初次合作，但是每个人分工明确，我们再次把病人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2020年2月11日，天气阴天。我是来自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感染科的彭芬霞。上个星期三的晚上，从潮州送过来了一个孩子，就没有家属陪过进来的，才2个月大，很可爱的一个宝宝。当天晚上，我们当班的护士就在他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张小纸条，其实就是他妈妈留下来给我们。妈妈就说到，小孩子有个小名叫坨坨，他就说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他还那么小，才2个月多一点，都没有好好的看这个世界。他说我们是相信你们的，相信政府的，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分离。我们照顾他的过程，我们都会将他的照片每天发给他的妈妈，妈妈看到之后觉得会心安很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有点挺茫然的，我们之前没有那么小的宝宝，很多东西都没有，包括小孩子的衣服，我们要穿着防护服，还有戴着护目镜，有时候护目镜上会起很多雾的时候就完全看不清，甚至他拉的大便是什么颜色的也不一定看得清，我们要通过照片来问同事。他是个小宝宝，我抱他的时候他会咳嗽会打喷嚏，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担心的，但是呢我们都很想去抱抱他，因为他那么需要我们。他们小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会去想替他的妈妈去抱抱他。
我叫郑红颖，是一名护士，我来自自治区中医院，现在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第9病区工作。我们这个科室与其他病区不同的是，我们这边住了将近20个病人，全部都是已经确诊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准妈妈们。准妈妈们都特别配合我们的治疗，他们每天都按时测体温、开窗通风。每次给他们做胎心音的时候呢，听到小毛妈们在肚子里面咯噔咯噔那个心跳声音，真的特别特别兴奋。武汉人把他们新生儿都叫毛毛，我觉得毛毛可能是代表可爱的意思。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所有的准妈妈们必须要经过剖宫产，孩子一出生只能喝奶粉，这样才能保证胎儿和自身的安全。小毛毛们呢，身体都棒棒的。再看见这些妈妈们，她们也很坚强，很少见到她们哭，我反而见到是她们坚定的微笑。看见她们笑之后，觉得心里特别安慰。她们每一天只能通过屏幕去看自己的孩子。我们进病房之后，偶尔可以看见他们在跟毛毛在视频，那些小宝宝睡得可可爱了。我就想在离开武汉的时候，我能看见这些坚强的妈妈们能和自己的毛毛可以团聚。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妈妈们可以带着自己的毛毛们到新疆来玩，新疆真的挺美的。
我叫巴哈古丽托勒亨， 现在是我们新疆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副领队，我们是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我主要是负责外围的工作。2020年2月12号，武汉难得出来了太阳，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愉悦。第一次进舱内做了宣教员这个工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和激动，能够带领大家跳广场舞，带动我们的家人们呐、提高精神气儿，就放了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族舞曲跟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舞曲，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放到了我的朋友圈，大家都这么传开了。咱们舱里面是轻症患者，他们特别开心哦，新疆的孤立来了。他们本来是各种情绪都有，但是我一进去给他们跳舞，他们就觉得放松了，然后又看他们吃饭，陪他们聊天，只要做好防护没什么可怕的。隔离了那些病菌，咱们不能隔离爱。我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但是不太专业，我今天能把不专业的舞蹈跳给大家，我觉得那是最大的一个舞台，最美的一个舞台。都说我们新疆人能歌善舞啊，舞蹈咱们大家都欣赏了，我给大家唱一首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Thank you.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Yeah.
当新冠肺炎来袭，穿上白大褂，他们是医生，是护士，是和死神赛跑的人。脱下防护服，他们也是女儿，是母亲，是爱人。本期节目为您记录女医护人员们的工作日常，感受战役最前线的女性力量。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致敬所有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方便穿脱防护服，有很多一线的女医护人员啊，都选择了剪去一头平日里视若珍宝的长发，以短发甚至呢是以光头来投入战斗。有很多女孩啊，还是95后，都是爱漂亮的小姑娘，可是为了这同一个心愿，她们都在努力着。来自湖南的周杰南剪了一个和他母亲同款的寸头，他要和母亲一样勇敢地去迎战病魔。
今天是2月10日，武汉，天气阴。我是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周杰南。昨天是我29岁的生日，从湖南来到武汉。临行前，我到医院职工理发店理了个寸头，作为自己特殊的生日礼物。这个寸头和母亲是同款。2014年5月，同为湘雅二医院护士的母亲行了右侧乳腺癌根治术后，并接受了4期化疗。头发掉光之前，她当机立断，主动选择了断舍离，一不做二不休，剃了个和尚头。我知道她是怕我一天天的看着难受。剃完头，母亲笑嘻嘻地问我还好看吧。4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后，黑色的小草悄悄地从她的头顶冒了出来。慢慢的，母亲从寸头过渡到了可爱娇俏的短烫发。2月9日，带着同款乐观，我剪了个和母亲同款的寸头，既节省了打理的时间，又方便了穿脱隔离防护设施。趁着我的29岁生日，向母亲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生我为人，谢谢你教育陪伴我长大，谢谢你教我用同款寸头迎战病魔。我会平安回来，那时候我们抛弃口罩，我要好好和你讲讲此行的见闻和收获。
父母身体不好，家里有各种困难，可是疫情就是命令。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这些生活当中的乖乖女，父母眼中的小女孩就迅速地成长了。她们选择了战斗，也选择了坚强。
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天气雪后初晴。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一名护士，我叫夏文田。今天我们彭护士长给我特意排了一天休息，让我回家看望一下我中风的父亲。在此之前，我已经在一线工作了35天。2月12日，我下班后掏出手机，发现有15个未接电话，急忙打电话给我家里，还得知早上9点的时候，我的爸爸就出现了右侧肌力的减退。可是那个时候，由于我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无法接到家里的手机来电。等到下午3点钟下班，再将他送到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今天休息，给我的父母采购了最近所需要的生活物品以及药品，然后去药店买了轮椅、助步器，以及能够进行功能锻炼的一些仪器，在家里帮助我的父亲度过这个难关。虽然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一丝的愧疚，也就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我想在疫情面前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我们去救护，那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牵挂。我们 ICU 所有的医护从上了一线以后一天假都没有请，其实有很多小伙伴的家里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困难在这个疫情面前都不算什么，病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必须要坚强。
作为女儿不能尽孝，错过父亲的最佳治疗时间，这对于夏文田来说是遗憾，也是她作为一个医护人员的选择。同样选择了病人，把思念和愧疚留给自己的还有很多年轻的妈妈。 来自我们江苏南京的护士刘敏和众多工作在抗疫一线的母亲们一样，都给孩子许下了诺言，打完怪兽就回家。
2020年2月1日，天气晴。我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一附医院呼吸科的护长刘敏。今天是我来到武汉支援的第八天，也是和孩子分开的第八天。这还是我第一次和儿子分开这么长时间。记得第一次和他分开那会儿，是我刚来义乌工作那会儿，他跟老人在乡下，我每周轮休时会去看他。第一次分开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摇篮里睡觉，睁开眼看到我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的陌生，他竟然撇过头不理我。今天这样的一幕又上演了，儿子在视频的那头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把怪兽打败了吗？我想你了。我的眼泪不自主地流下来。我说，儿子，妈今天刚打完怪兽回来，今天妈妈胜利而归哦，明天妈妈还要继续打怪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时候儿子竟然转过身不愿再跟我视频，我心里那滋味别提有多难受。我告诉他，只要妈妈把这儿的怪兽全部打光，妈妈会尽快回去陪他的。儿子，你要加油，妈妈也会加油，武汉加油。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抗疫艰辛，家人的支持呢，是所有的医护人员坚持奋战的原动力。我相信啊，所有战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都有强大的家庭支撑，家人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也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守卫好后方，照顾好长辈孩子，料理好家里的大小事务，甚至呢是在物质上尽力的支援，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前线的人能够保护好自己，安心打仗。虽然工作辛苦又危险，可是每一个女医护人员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她们拥有最好的家人和爱人。
2020年2月10日，我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ICU 的护士刘启慧。今天是我到达武汉的第14天，是抗击新冠肺炎的第11天。昨晚给外公外婆打电话，骗他们说我在医院比较忙，可能没空给他们打电话。结果他们说已经知道了我在湖北，希望我能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我停了几秒，回复好的。外公曾是南京军区12军34师的一名军人，他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换你上战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外公，等疫情结束了，我一定回家看你们，远方的你们请放心，我们一定平安返归。
2020年2月29日，武汉，阴。我是江苏原湖北医疗队队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副护长周晶，已经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工作28天了。我收到一封特别的家书，只有8个字：武汉加油，周晶加油。但是这封家书却整整装满了5个纸箱，快30斤。打开箱子，看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1000双防护鞋套，看到家书上的落款老刘家全体赠送，我的眼眶湿润了。来武汉后， 每天下班都会发现外婆家的微信群里时刻在关心着我。有一天无意间和他们说起前方的一次性鞋套消耗量很大，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句话让老刘家全家总动员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同舟共济，一定能打赢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
周京全家总动员给他送防护鞋套，而同样来自于我们南京的护士朱平则是收到了男友爱意满满的眼镜。在疫情下的武汉配到一副眼镜，这是一份爱的隔空接力。
2020年元月31日，天气晴。我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朱平，今天到武汉第六天。作为江苏省第一批援鄂突击队的一员，我感到很光荣。在培训穿防护服的间隙，给男朋友打电话报平安时，随口说了句我的眼镜有点松了，影响我穿脱防护服。不到半小时，他给我回电说他给武汉这边的眼镜店打了十几个电话，终于有一家答应帮忙配眼镜了。经过一些沟通，第二天早上武汉的眼镜店就送来了新眼镜。真是非常感谢武汉人民的帮助，也谢谢男朋友的默默关心。武汉加油。
疫情爆发以来，有太多的故事令人难忘。有这样的一个视频曾经让我瞬间泪目。医疗救援队即将出发，一个丈夫带着哭腔冲着大巴上的妻子喊道，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的家务。有人说这是对逆行者最深情的告白，而更多的时候，爱是来自于丈夫们无言的支持和无限的牵挂。
2020年2月9日，晴。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医生汪小婷，今天是我投入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第18天。我们医院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为了保障医护及家属的安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院里为员工安排食宿。我家离医院不算远，和老公商量后决定把机会留给其他远一些的同事，但我在发热门诊上班，担心家人的健康，还是选择自己住在上班路上的一家旅馆，不敢回家。每天上班接诊发热患者，为他们安排检查治疗，安抚患者情绪，班次结束后跟同事交流经验，学习新的诊疗进展。下班回到旅馆已经不想再动了。为了保证我的营养，老公在物资不容晚藏丰富的情况下，细心地为我准备晚餐。我的老公叫汪银鹤，是理工男一枚，铁四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常年在工程一线出差，是个厨房小白，以前偶尔给我当一回帮厨，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为他清理战场。经过这十几天的锻炼，现在我的大厨已经可以为我做出红烧鱼块这样的硬菜了，特别感激他厨艺的进步。每个星期我有3个夜班，凌晨从旅店走去医院，身后总有熟悉的车灯照亮道路，这是我老公开着车来送我。为了避免感染的风险，我不能上车，他就在我身后慢慢地开着车，用车灯陪伴我。这十几天每天吃着老公做的饭菜，又在他打错的灯光里走去上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交流。今天我在电话里跟他说，门诊有些患者已经跟我们医生形成了共患难的朋友，遇到了几个复查 CT 显示病灶部分吸收病情好转的，而且患者中新面孔也比之前少了，我很为他们开心。老公问我，现在你上门诊会害怕吗？亲爱的，我不再害怕了，是你和患者们给了我更多的勇气。
2020年2月18日，武汉，天气晴。我是江苏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李晴，现随苏州医疗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工作。今天凌晨3点刚下了一个6小时的夜班，从隔离病房出舱，明天接着上白班。工作时间较以往缩短，但隔离病房的工作内容不同， 除了密切观察重症患者的病情变化，完成各项治疗工作，还会注重患者的生活照护。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患者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配合，刚开始有的患者需要提醒后才戴上口罩，但是现在我们上前去操作，他们都会主动戴上口罩，有的甚至会主动把头侧过去，减少我们感染的机会。小小的动作令人感动。我们出发那天，老公举着临时打印的两行大字，一白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赶来送行。我和同事很意外，等反应过来我哭了。他的照片还上了新闻，而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的普通夫妻，每天简单聊两句，报个平安。他高举着那两行字的画面，每天都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激励我认真工作，履行职责，也时刻提醒我要保护自己，平安归来。
衣白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面对奔赴战场的亲人、爱人，一句平安归来胜过了千言万语。回首两个月来的抗疫历程，不难发现，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女性都发挥着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至国家专家组成员，下至普通医务者，甚至是诊所医生，他们永远是活跃在最前线、严控着疫情走势的重要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教授和钟南山院士一起共挽狂澜，在疫情即将失控时勇赴疫区调研，以年届70的他临危受命，负责病毒的基础研究以及有效药物筛查工作，为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做了大量的工作。而90后的年轻女医生夏思思则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住进了这道防疫的长城当中，留下了一个2岁的女儿。其实还有很多在疫情中奉献的医生和护士，尤其是护士，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在疫情的防控中起到了绝对主力的作用。很多人累了舍不得脱掉防护服就地躺下睡觉，饿了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一天只吃一顿饭。在疫情的面前，没有抱怨，更没有人退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今天疫情的控制。
你不知道，今天的你有多美，可你知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疫情下的女医务工作者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是白衣天使，更是坚强战士。他们是新时代的巾帼榜样，也是半边天的骄傲。在第110个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向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的女医务工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等着你们凯旋。
知道今天的你有多美，你知道你千万不能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